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天气极热的时候，老克拉夫托坐在一株树底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克里斯朵夫坐在他旁边，挑的地方不是一堆摇摇欲坠的石子儿，就是一块界石，或是什么高而不方便的古怪的位置。两条小腿荡来荡去，一边哼着，一边胡思乱想。再不然，他仰天躺着，看着飞跑的云，觉得他们像牛，像巨人，像帽子，像老婆婆，像广漠无垠的风景。他和他们低声谈话，或者留神那块要被大云吞下去的小云。他怕那些跑得飞快或是黑得有点蓝的云。他觉得他们在生命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怎么祖父跟母亲都不注意呢？他们要凶起来一定是挺可怕的。幸而他们过去了，呆头呆脑的，滑稽可笑的，也不歇歇脚。孩子终于望得眼睛都花了，手脚乱动，好似要从半空中掉下来似的。他闪着眼皮，有点瞌睡了。四下里静悄悄的，树叶在阳光中轻轻颤抖，一层淡薄的水汽在空气中飘过，迷惘的苍蝇旋转飞舞，嗡嗡地闹成一片，像大风琴。醋汁最喜欢夏天的炎热，一劲儿的乱叫。慢慢的，一切都静下去了。树巅啄木鸟的叫声有种奇怪的音色。平原上远远的有个乡下人在吆喝他的牛，马蹄在明晃晃的路上响着。克里斯朵夫的眼睛闭上了。在他旁边横在沟槽里的枯枝上有只蚂蚁爬着，他迷糊了，几个世纪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蚂蚁还没有爬完那小枝。有时祖父睡得太久了，他的脸变得死板板的，长鼻子显得更长了，嘴巴张得很大。克里斯朵夫不大放心地望着他，生怕他的头会变成一个怪样子。他高声地唱，或者从石子堆上稀里哗啦地滚下来，想惊醒祖父。有一天，他想出把几只松针扔在他的脸上，告诉他是从树上掉下来的。老人相信了，克里斯朵夫案例很好笑，他想再来一下，不料才举手就看见祖父眼睁睁地望着他。那真糟糕透了，老人是讲究威严的，不答应人家跟他开玩笑，对他失敬，他们俩为此竟冷淡了一个多星期。路愈坏，克里斯朵夫觉得愈美，每块石子的位置对他都有一种意义，而且所有石子的地位他都记得烂熟。车轮的痕迹等于地壳的变动，和陶努斯山脉差不多是一类的。屋子周围2公里以内路上的凹凸，在他脑子里清清楚楚有张图形。 所以每逢他把那些沟槽改变了一下，总以为自己的重要不下于带着一队工人的工程师。当他用脚跟把一大块干泥的尖顶踩平，把旁边的山谷填满的时候，便觉得那一天并没有白过。有时在大路上遇到一个赶着马车的乡下人，他是认识祖父的，他们便上车坐在他旁边，这才是一步登天呢。马奔得飞快，克里斯朵夫快乐地直笑。要是遇到别的走路人，他就装出一副严肃的若无其事的神气，好像是坐惯车子的，但他心里骄傲得不得了。祖父和赶车的人谈着话，不理会孩子，他蹲在两人的膝盖中间，被他们的大腿夹坏了，只坐着那么一点位置，往往是完全没坐到。他可已经快活之极，大声说着话，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回答。他瞧着马耳的摆动，哎呦，那些耳朵才古怪哟，他们一会儿甩到左边，一会儿甩到右边，一下子向前，一下子又掉在侧面，一下子又往后倒，他们四面八方都会动，而且动得那么滑稽，使他禁不住大笑。他拧着祖父要他注意，但祖父没有这种兴致，把克里斯朵夫推开，叫他别闹。克里斯朵夫细细地想了想，原来一个人长大之后对什么都不以为奇了，那时他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他也装作大人，把他的好奇心藏起来，做出漠不关心的神气。他不作声了，车声隆隆，使他昏昏欲睡。马铃舞动，叮当咚叮，音乐在空中缭绕，老在银铃四周打转，像一群蜜蜂似的。他按着车轮的节拍，很轻快地在那里飘荡，其中藏着无数的歌曲，一支又一支的，总是唱不完。克里斯朵夫觉得妙极了，中间有一支尤其美，他真想引起祖父的注意，便高声唱起来。可是他们没有留意，他便提高一个调门再唱，接着又来一次，简直是大叫了。于是老约翰·米歇尔生了气，喂，住嘴，你喇叭似的声音把人闹昏了。这一下他可泄了气，满脸通红，直红到鼻尖，抱着一肚子的委屈不作声了。他痛恨这两个老糊涂，对他那种上感苍天的歌曲都不懂得高妙。他觉得他们很丑，留着八天不刮的胡子，身上有股好难闻的气味。他望着马的影子聊以自慰，这又是一个怪现象。黑黑的牲口侧躺着在路旁飞奔，傍晚回家，他把一部分的草地遮掉了，遇到一堆草堆，影子的头会爬上去，过后又回到老地方，口环变得很大，像个破气球，耳朵又大又尖，好比一对蜡烛。难道这真的是影子吗？还是另外一种活的东西？克里斯朵夫真不愿意在一个人的时候碰到他，他绝不想跟在他后面跑，像有时追着祖父的影子，立在他的头上踩几脚那样。斜阳中的树影也是动人深思的对象，简直是横在路上的栅栏，像一些阴沉的丑恶的幽灵，在那里说着，别再往前走了。嘎嘎的车轴声和嘚嘚的马蹄声也跟着反复地说，别再走了。祖父跟赶车的拉拉扯扯的老是谈不完，他们常常提高嗓子，尤其讲起当地的政治或是妨害公益的事的时候， 孩子打断了幻想，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以为他们俩是生气了，怕要弄到拔拳相向的地步。其实他们正为了敌忾同仇而谈得挺投机呢。往往他们没有什么怨愤，也没有什么激动的感情，只谈着无关痛痒的事大叫大嚷，因为能够叫嚷就是平民的一种乐趣。但克里斯朵夫不懂他们的谈话，只觉得他们粗声大气的，五官口鼻都扭作一团，不免心里着急，想到他的神气多凶啊，一定的，他们互相恨得要死，瞧他那双咕噜噜转着的眼睛，嘴巴张得好大，他气得把口水都唾在我脸上，天哪，他要杀死祖父了。车子停下来，乡下人喊道，哎，你们到了。两个死冤家握了握手，祖父先下来，乡下人把孩子递给他，加上一边，车子去远了。祖孙俩已经在莱茵河旁边堤堑的路口上，太阳往田里沉下去，曲曲弯弯的小路差不多和水面一样平，又密又软的草稀稀疏疏地在脚下倒去，榛树浮在水面上，一半已经淹在水里，一群小苍蝇在那里打转，一条小船悄悄地驶过，让平静的河流推送着，连波吮着柳枝叽叽作响，暮霭苍茫，空凄凉爽，河水闪着银灰色的光。回到家里，只听见蟋蟀在叫，一进门便是妈妈可爱的脸庞在微笑。啊，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形象，好似和谐的音乐，会终身在心头缭绕。至于翌日的征尘，虽有名城大海，虽有梦中风景，虽有爱人倩影，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绝比不上这些儿时的散步，或是他每天把小嘴贴在窗上吸满了水汽所看到的园林一角。如今是门户掩蔽的家里的黄昏了，家是抵御一切可怕的东西的托庇所，阴影、黑夜、恐怖、不可知的一切都给挡住了，没有一个敌人能跨进大门。炉火融融，金黄色的鹅软绵绵的在铁串上转侧，满屋的油香与肉香，饱餐的喜悦，无比的幸福，那种对宗教式的热诚，手舞足蹈的快乐。屋内的温暖，白天的疲劳，亲人的声音，使身体懒洋洋的麻痹了。消化食物的工作使他出了神，脸庞、影子、灯罩，在黑嘘嘘的壁炉中闪烁飞舞的火舌，一切都有一副可喜的神奇的面貌。克里斯朵夫把脸颊搁在盘子上，深深地体味着这些快乐。他躺在暖和的小床上，怎么会到床上来的呢？浑身松快的疲劳把他压倒了，室内嘈杂的人声和白天的印象在他脑中搅成一片。父亲拉起提琴来了，尖锐而柔和的声音在夜里哀吟，但最甜美的幸福是母亲过来握着半睡半醒的克里斯朵夫的手，抚在他的身上，依着他的要求哼一支歌词没有意义的老调。父亲觉得那种音乐是胡闹，可是克里斯朵夫听不厌，他屏着气想笑想哭，他的心飘飘然了，他不知自己在哪儿，只觉得温情洋溢， 他把小手臂绕着母亲的脖子，使劲抱着她。他笑道：“你不要把我勒死吗？”他把她搂得更紧了。他多爱她，爱一切，一切的人与物，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美的。他睡熟了，蟋蟀在灶肚里叫，祖父的故事，英雄的面貌，在快乐的夜里漂浮。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英雄才好呢。是的，他将来是个英雄，他现在已经是了。哦，活着多有意思。这小生命中间有的是过剩的精力、欢乐与骄傲，多么充沛的元气，他的身心老是在跃动、飞舞、回旋，叫他喘不过气来。他像一条小壁虎，日夜在火焰中跳舞，一股永远不倦的热情，对什么都会兴奋的热情。一场狂乱的梦，一道飞涌的泉水，一个无穷的希望，一片笑声，一阙歌，一场永远不醒的沉醉。人生还没有拴住他，他随时躲过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游泳，他多幸福，天生他是幸福的。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幸福，拿出他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可是人生很快会教他屈服的。克拉夫托家的祖籍是安特卫普。老约翰米歇尔少年时脾气暴躁，喜欢打架，某次闹了乱子，逃出本乡。大约在50年前，他起身到这个亲王住节的小城里。红的屋顶，尖的屋脊，浓荫茂密的花园，鳞次栉比地散布在一个柔和的山岗下，倒映在灰绿的莱茵河里。他是出色的音乐家，在这每个人都是音乐家的地方，马上被人赏识了。40岁后，他娶了王府乐队指挥的女儿克拉拉·萨多罗斯，在当地生了根。接着他承袭了岳父的差事。克拉拉是个温静的德国女子，生平只喜欢烹饪跟音乐。她对于丈夫的崇拜，只有她对父亲的敬爱可以相比。约翰米歇尔也非常佩服妻子，他们和和睦睦地过了15年，生了4个孩子。随后克拉拉死了，约翰米歇尔大哭几场之后，过了5个月又娶了奥迪里苏子，一个20岁的姑娘，腮帮通红，非常壮健，老带着笑容。奥迪里的长处正好和克拉拉的一样多，而约翰米歇尔也正好一样的爱她。结婚了8年之后，她也死了，但已经生了7个孩子，统共11个儿女，只有一个活着。虽然他很疼孩子，但那些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改变他的快活脾气。最残酷的打击是3年以前奥迪里的死，他那个年纪已不容易重建人生，再造家庭了。可是悲痛了一晌，老约翰米歇尔又定下心来，任何灾难都不能使他失掉精神上的平衡。他是富于感情的人，但他最特殊的一点是健康。他天生的不喜欢愁闷，需要佛兰德式的狂欢，儿童般的嗤笑。不论有如何悲伤的事，他绝不少喝一杯，少吃一口，音乐更是从来不放弃的。在他指挥之下，亲王的乐队在莱茵河地区颇有些小名气。 而约翰·米歇尔运动家般的体格与容易动怒的脾气也是狭而皆知。他总不能克制自己，虽然他已经尽量的克制，因为这个性子暴烈的人实际是胆小的，生怕败坏名誉。他喜欢讲规矩，怕人批评，然而他受着血气支配，杀性起处会突然之间暴躁起来。不但在乐队练习的时候，就在音乐会中，有时也会当了亲王的面愤愤地摔他的指挥棍，发疯般的乱跳，狂叫怒吼，把一个乐师臭骂一顿。亲王看着好玩，被骂的音乐家可不免心中怀恨。约翰·米歇尔事后觉得羞愧，便表示过分的礼貌，想叫人忘记。但一有机会，他又马上发作了。年纪越大，极端易怒的脾气也越厉害，终于使他的地位不容易维持。他自己也觉得，有一天他大发脾气之后，乐队几乎罢工，他便提出辞呈，心里却希望以多年服务的资格，人家不让他走，会挽留他。可是并不，既然很高傲，不愿意转圆，他只得伤心地走了，认为人家无情无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从此他就不知道怎样消磨日子。70多岁的人还很壮健。他照旧工作，从早到晚在城里跑来跑去，不是教课就是聊天，高谈阔论，什么都要过问。他心思巧妙，想出种种方法来消遣，修理乐器，做许多改良的试验，有时也实现一部分。他也作曲，拼命想作曲。从前他写过一部弥撒祭乐，那是他常常提到而为家庭增光的。他当时花了不少心血，差一点中风。他叫自己相信那是一部杰作，但明明知道写作的时候脑子里是多么空虚。他不敢再看原稿，因为每看一次，总发现一些自以为独创的乐句其实是别个作家的断片，由他费了好大的劲儿硬凑起来的。这是他极大的痛苦。有时他有些思想觉得很美，便战战兢兢地奔向书桌，心里想这一回灵感总给他抓住了吧。但手里才拿上笔，头脑已经空虚了，声音没有了。他竭力想把失踪的乐思给追回来，结果只听到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等等的知名的调子。乔治桑说过，有些不幸的天才缺乏表现力，正如那个口吃的大人物姚弗洛埃·圣伊兰尔所说的，他们把深思默想得来的秘密带到了坟墓里去。约翰·米歇尔便是这等人，他在音乐方面并不比在语言方面更能表现自己，但他老是一厢情愿。他真想说话写作，做个大音乐家、大演说家。这种力不从心的隐痛，他对谁也不说，自己也不敢承认， 竭力的不去想，但不由自主的要想，而一想到就觉得心灰意冷。可怜的老人，在无论哪方面，他都不能完全表露他的本来面目，胸中藏着多少美丽而元气充沛的种子，可是没法长成。对于艺术的尊严，对于人生的价值，有着深刻动人的信仰，但表现的方式往往是夸张而可笑的。多么高傲，但在现实生活中老是佩服上级的人，甚至还带点奴性。多么想独往独来，结果却是唯命是听。自命为强者，实际上可凡事迷信，既向往于英雄的精神，也拿得出真正的勇气，而为人却那么胆小懦怯。那是一个只发展了一半的性格。于是约翰·米歇尔把野心寄托在儿子身上，而曼西沃最初也表现得很有希望。他从小极有音乐天才，学的时候非常容易，提琴的演技很早就成熟了，大家在音乐会中捧他，把他当作偶像。他钢琴也弹得很不错，还能玩别的乐器。他能说会道，身体长得很好，虽然笨重一些，可却是德国人认为古典美的那种典型。没有表情的宽广的额角，粗线条的五官生得很端正，留着卷曲的胡子，仿佛是莱茵河畔的一尊朱庇特。老约翰·米歇尔对儿子的声名很得意，看到演奏家的卖弄技巧简直出神了。老人自己就从来不能好好的弄一种乐器。要曼西沃表现思想是毫不困难的，糟糕的是他根本没有思想，甚至不愿意思想。他正如一个庸碌的喜剧演员，只知道卖弄抑扬顿挫的声音，而不问声音表现的内容，只知道又焦急又虚荣的留神他的声音对群众的效果。最奇怪的是，他虽然像约翰·米歇尔一样老是讲究当众的态度，虽然小心翼翼地尊重社会的成规，可始终有些跌跌撞撞的、出其不意的、糊里糊涂的表现，使人家看了都说克拉夫托家里的人总带些疯癫。最初那还没有什么害处，似乎这种古怪劲儿正是大家说他有天才的证据，因为在明理的人看来，一个普通的艺术家绝不会有这种现象。然而不久，大家看出了他的癫狂的性质，主要的来源是杯中物。尼采说酒神是音乐的上帝，曼西沃不知不觉也是这么想。不幸他的上帝是无情的，他非但不把他所缺少的思想赐给他，反而把他仅有的一点儿也拿走了。潘勒纳门大众认为荒唐，所以他也认为荒唐的轻视以后，他愈来愈没有节制了。他不再用功，深信自己的技巧已经高人一等，结果把那点高人一等的本领很快的就丢了。别的演奏家接踵而至，给群众捧了出来，他看了非常痛心，但他并不奋起力追，倒反更加灰心，和一伙酒友把敌手毁谤一顿算是报复。他凭着那种荒谬的骄傲，满以为能够承继父亲做乐队指挥，结果是任命了别人。他以为受了迫害，便装出怀才不遇的神气。老克拉夫托的声望使他在乐队里还保住提琴师的职位，但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全部丢了。这个打击固然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尤其影响到他的财源。几年以来，因为时运不济， 家庭的收入已经减少许多。经过了真正富足的日子，窘境来了，而且一天一天的加剧。曼西沃只是不理会，他在装饰与享受方面并不因此少花一文。他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半好的人，这也许更糟。他生性懦弱，没有一点脾气，没有毅力，还自以为是慈父、孝子、贤夫、善人。或许他真是慈父、孝子等等，如果要做到这些，只要有种婆婆妈妈的好心，只要像动物似的爱家人，像爱自己一部分的肉体一样。而且他也不能说是十分自私，他的个性还够不上这种资格。他是哪一种人呢？简直什么都不是。这种什么都不是的人，真是人生中可怕的东西，好像一块挂在空中的没有生命的肉，他们要往下掉，非掉下不可，而掉下来的时候，把周围的一切都拉下来了。小克里斯朵夫开始懂得周围的事，正是家境最艰难的时候。那时他已经不是独子了，曼西沃给妻子每年生一个孩子，完全不管将来的结局。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其余两个正好是3岁和4岁。曼西沃从来不照顾他们，路易莎要出门就得把两个小的交给克里斯朵夫，他现在已经有6岁了。这个职务使克里斯朵夫牺牲不小，下午他不能再到野外去舒舒服服的玩儿。可是人家拿他当大人看，他也很得意，便一本正经地尽他的责任。他竭力逗小兄弟们玩，把自己的游戏做给他们看，拿母亲和小娃娃说的话跟他们胡扯，再不然他学大人的样轮流地抱他们，重的吃不住了，他就咬紧牙齿使劲把小兄弟搂在怀里，不让他跌下。两个小的老是要人抱，克里斯朵夫抱不了的时候，他们便哭个不休。他们磨他，常常把他弄得发窘。他们很脏，需要收拾照顾。克里斯朵夫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欺负他，有时他真想打他们一顿，可是又想，他们还小呢，什么都不知道。便满不在乎地让他们抓打耍弄。恩斯德会无缘无故地叫嚷跺脚满地打滚，他是个神经质的孩子。路易莎嘱咐克里斯朵夫不能跟他别扭，洛陶夫却像猴子一样的狡猾，老是趁克里斯朵夫手里抱着恩斯德的时候，在他背后百般捣乱，砸破玩具，倒翻水，弄脏衣服，在壁橱里乱掏，把碟子都掉在地下。洛陶夫捣乱的凶狠，往往使母亲回来非但不夸奖克里斯朵夫，反而对着狼藉满地的情形愁眉苦脸地说一句，虽然不是埋怨他，可怜的孩子，你真不高明。克里斯朵夫受着委屈，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路易莎从来不错过挣钱的机会，遇到特殊情况照旧出去当厨娘，人家结婚或是小孩子受洗的时候，她帮着做酒席。曼西沃假装不知道，因为这有伤他的自尊心，但瞒着他去做，他也并不生气。小克里斯朵夫对于人生的艰苦还一无所知，他除了父母的意志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约束，而父母的约束也并不怎么严，他们是差不多让他自生自发的。他只希望长大成人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人亦步亦趋所能碰到的钉子是他意想不到的。他尤其想不到连父母也不能完全自主。他第一次看别人有智人与智于人的分别，而他家里的人并非属于前一类的那天，他整个身心都反抗起来。这是他一生第一次的受难。那天母亲替他穿了最干净的衣服，那是人家布施的旧衣衫，由路易莎很巧妙很耐性地改过了的。依着他的吩咐，他到他工作的人家去接他。他一想要自个儿进去，不免有点胆小。一个当差在门洞下面闲荡，拦住了孩子，用长辈的口气问他来意。克里斯朵夫红着脸照母亲嘱咐的话嘟囔着说要找克拉夫托太太。克拉夫托太太？找他干嘛？克拉夫托太太？当差很俏皮的把太太两个字念得特别重。她是你母亲吗？路易莎在厨房里，你从那边上去，厨房在走廊尽头。他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脸越来越红了。听见人家叫出母亲的小名，觉得很难为情。他窘极了，恨不得马上逃到可爱的河边去，躲在树底下，他平常自言自语编故事的地方。一到厨房，他又被别的仆人包围，他们叫叫嚷嚷地招呼他，在里面靠近炉灶的地方，母亲对他笑着，又温柔又有些不好意思。他跑过去扑在他的腿中间，他戴着一条白围裙，手里拿着一只大木匙。他抬起他的下巴，让大家看到他的脸，叫他给在场的每个人去握手请安。这一下他可更加慌了，他不愿意那么做，扭转身子朝着墙壁，把手蒙着脸。可是慢慢的他胆子大了些，在手指缝里露出一只亮晶晶笑眯眯的眼睛，给人家一瞧又立刻躲起来。他偷偷地打量屋子里的人，母亲那种大事在身的忙碌的神气他从来没见过。他在每只锅子里尝尝味道，发表意见，用肯定的口气说明烹调的诀窍。原来在那个人家当差的厨娘恭而敬之地听着。屋子非常漂亮，摆着耀眼的铜器，母亲在这等地方受人佩服，当那种角色，孩子看了心里很骄傲。大家的谈话突然停止，厨房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太太，拖着硬绷绷的衣服窸窣作响，不大放心地对四周看了看。她年纪已经不轻，可还穿着件袖子宽大的浅色衣衫，他手里提着衣摆，怕碰到什么东西。可是他仍旧走到灶前看看菜，甚至还尝尝味道。当他微微举起手臂的时候，袖子一滑，把肘子部分的胳膊都露了出来。克里斯朵夫认为怪难看，非常不雅。他对路易莎说话的口气多么刺耳，多么威严，而路易莎回答他又多么恭敬。克里斯朵夫看着愣住了，他躲在屋角想不给人家发现，可是没用。太太查问这个男孩子的来历，路易莎便过来拉他，要他去见太太，抓住了他的手，不让他再把脸蒙起来。克里斯朵夫虽然想挣扎逃跑，可是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回是无论如何不能抗拒的了。太太望着孩子吓昏了的脸，先很和气地对他笑了笑，但马上又拿出长辈的神气查问他的品行、宗教的功课等。他只是一言不答，他也查看衣服怎么样。路易莎立刻说好极了，随手整了整他的上衣。 克里斯朵夫觉得身上一紧，几乎要叫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要向那位太太道谢。太太拉着他的手，说要带他到他的孩子那边去。克里斯朵夫求救似的望着母亲，可是母亲对女主人那种巴结的神气使他感到没有希望，只得跟着太太走，像一头被牵入屠场的羔羊。他们到了一个园子里，那儿有两个孩子沉着脸，一男一女，和克里斯朵夫差不多年纪，好像正在生气。克里斯朵夫一来倒是给他们解了围，两人走拢来打量着新来的孩子。克里斯朵夫被太太丢在那儿，呆呆地站在一条小道上，低着眼睛。那两个在几步之外把他从头到脚地瞧着，彼此碰着肘子，指手画脚地笑。终于他们打定了主意，问他是谁，从哪儿来的，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克里斯朵夫愣头愣脑的一声不出，窘得几乎哭出来。那个拖着淡黄辫子、穿着短裙、光着两腿的小姑娘尤其使他害臊。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们玩起来了，正当克里斯朵夫心神略定的时候，那位小少爷突然在他面前站住，扯着他的衣服说：哟，这是我的。克里斯朵夫莫名其妙，听说他的衣服是别人的，他觉得非常气愤，拼命地摇头否认。我还认得出呢，那个男孩子说，是我的旧蓝上装，这儿还有块污迹。他用手指点在上面，随后他又细细看下去，打量克里斯朵夫的脚，问他那双满是补丁的鞋头是用什么补的。克里斯朵夫的脸涨得通红，小姑娘撅着嘴轻轻地和他的兄弟说，他是个穷小子。这一下克里斯朵夫可想出话来了，他煞着嗓子结结巴巴地说，他是曼西沃克拉夫托的儿子，母亲是当厨娘的路易莎。他以为这个头衔和别的头衔一样好听，而且自己是很有理由的，也以为这样一说，他们那种瞧不起人的偏见就给驳倒了。但那两个孩子虽然给这个新闻引动了兴味，可并不因此瞧得起他。相反，他们倒拿出老气横秋的口气，问他将来当什么差事，厨子还是马夫。克里斯朵夫又不作声了，仿佛有块冰直刺到他的心里。两个有钱的孩子突然对穷小子起了一种儿童的、残忍的、莫名其妙的反感。看他默不作声，更大胆了，想用什么好玩的方法折磨他。小姑娘尤其不放松，她看出克里斯朵夫穿着紧窄的衣服不能跑，便灵机一动，要他做跳栏的游戏。 他们用小凳堆起来做栅栏，叫克里斯多夫跳过去。可怜的孩子不敢说出不能跳的理由，便蹦足气力往前一冲，马上倒在地下，只听见周围哈哈大笑。他们要他再来过，他眼泪汪汪的拼了一下命，居然跳过了。可是那些刽子手还不满意，认为栅栏不够高，又把别的东西加上去，堆成了一座小山。克里斯朵夫试着反抗，说不跳了，小姑娘便叫他胆怯鬼，说他害怕。克里斯朵夫听着受不住，明知非跌不可，也就跳了，跌了。他的脚碰到了障碍物，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他一起倒下，他擦破了手，差点砸破脑袋。而最倒霉的是，他的衣服在膝盖部分和旁的地方都撕裂了。他又羞又恼，只听见两个孩子高兴地在周围跳舞。他心里难过死了，觉得他们瞧不起他，恨他。为什么？为什么？他宁可死了。最难受的痛苦就是儿童第一次发现别人的凶恶。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迫害他，没有一点倚傍，真是什么都完了，完了。克里斯朵夫想爬起来，男孩子把他一推，又跌倒了。小姑娘还要踢他，他重新再爬，两个孩子却一起扑在他身上，坐在他背上，把他的脸浸在土里。于是他心头火起，一桩又一桩的磨折怎么受得了？手疼得发烧，又撕破了美丽的衣衫，那真是大难临头了。羞愧、悲伤、对强暴的愤懑，一下子来的多少灾难，统统变成一股疯狂的怒气。他把手和膝盖撑在地下，撅起身子，像狗一样抖擞了一下，把两个敌人摔开了。等到他们再扑上来，他便低着头直撞过去，给了小姑娘一个嘴巴，又是一拳，把男孩子打倒在花坛中间。于是一阵叫嚷，孩子们尖声喊着逃进屋子去了。然后只听见砰砰轰轰的开门，怒气冲冲的罗灶，太太出现了，抱着长裙尽量的奔。克里斯朵夫看见他来，并不想逃，他对自己所做的事吓坏了，这是闯了大祸，犯了大罪，但他一点不后悔。他等着，他完了，管他，他已经绝望了。太太向他直扑过来，他觉得挨了打，听见他狂叫怒吼，说了许多话，一句也听不出。两个小冤家又来了，看着他受辱，一边还叽叽呱呱的直着嗓子叫。仆人们也都到场，七嘴八舌的嚷成一片。又为了彻底收拾他，路易莎也给叫了来。他非但不保护他，反而不问情由，就是几个嘴巴，还要他赔礼。他愤愤地拒绝了，母亲更用力推他的身子，拉他到太太跟孩子前面，要他下跪。可是他跺脚大叫，咬着母亲的手，终于在仆人们的哄笑声中逃跑了。他走了，伤心得不得了，又气愤又挨了顿巴掌，脸上火辣辣的发烧。他竭力不去想他，急急忙忙搬着脚步，因为不愿意在街上哭。他恨不得马上到家，用眼泪来发泄一下。喉咙塞住了，血都跑到了头里，他差不多要爆裂了。终于到了家，他奔上黑嘘嘘的楼梯，奔到他睡觉的地方，淋着河，在一个窗洞底下，他气吁吁地倒在床上，眼泪像洪水似的决了口。他不大明白为什么要哭，但非哭不可。第一阵的剧潮快完了，他接着又哭，因为抱着一肚子的恨，他要哭，要叫自己难过，好似他责罚了自己，同时也就责罚了别人。后来想到父亲快回家，母亲要把事情全盘说出来，他觉得苦难还没有完呢，他决心逃了， 不管上哪儿，只要能从此不回来。不料他下楼的时候，正碰到父亲回家。你干嘛，孩子？往哪儿去？曼西沃问他，他不回答。大概闯了祸吧？你做了什么事啊？克里斯朵夫一味的不作声。你做了什么事儿？回答我呀！孩子哭起来了，曼西沃嚷起来了，两人的声音越来越高。临了，路易莎也急急忙忙上楼了。她还像刚才一样的神魂不定，一进来就大骂，又加上几个嘴巴。曼西沃听明白了，也帮着揍他，或许没有明白之前已经动手了。那股狠劲儿差不多可以打死一条牛。他们俩叫着嚷着，孩子嚎着，结果父母吵架了，火气都一样的大。曼西沃一边揍着孩子，一边说孩子并没错，说这是侍候别人的好处，他们仗着有钱肆无忌惮。路易莎一边揍着孩子，一边骂丈夫野蛮，说他不答应他碰孩子，把他打伤了。的确，克里斯多夫流了些鼻血，他自己并不在乎，母亲粗手粗脚地把湿布堵住他鼻子，他也并不感激，因为他还在骂他。末了，他们把他推在一间黑房里，不给他吃晚饭。他听见他们对叫对嚷，他不知道更恨哪一个，似乎是母亲。他从来想不到他会这样凶的，一天的苦难一起压在他心上，所有的委屈，两个孩子的强凶霸道，那太太的强凶霸道，父母的强凶霸道，还有他虽然不大明白，可是像剧烈的伤口一般使他感觉到的，是他引以自傲的父母居然会向那些卑鄙的恶人低头。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他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认为简直是无耻。他心中一切都动摇了，对父母的尊敬与钦佩，对人生的信心，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受到人家爱的那种天真的需要，盲目而绝对的道德给推翻了，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他给暴力压倒了，既没法自卫，也没法躲闪。他闭住了气，以为要死了，在无可奈何的反抗中，他身子都发僵了。他用拳，用头，用脚往墙上乱打乱撞，大嚎大叫，抽搐着，拼命地撞着家具，倒在了地下。父亲母亲都赶了来，把他抱在怀里。这一下，他们俩是比赛谁更温柔了。母亲替他脱了衣服，放倒在床上，坐在旁边，只等到他比较安静的时候。但他一点不让步，一点不原谅，他假装睡着，不愿意和他拥抱。他认为母亲恶劣而又卑鄙。至于他为生活和养活他而受的苦，不得不站在人家一边跟他为难的隐痛，他是万万想不到的。等到孩子眼中流不完的眼泪也流到了最后一滴，他觉得松动了些。他累极了，可是神经过于紧张，还不能立刻睡着。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刚才的印象又在那里浮动，尤其是那个小姑娘睁着明亮的眼睛，耸着小鼻子，一脸的瞧不起人，肩上披着长头发，光着腿，说着那些幼稚而装腔作势的话。他打了个寒噤，好像又听到她的声音了。他记得自己在她面前多么傻，不由得恨死了她。他不能原谅她的欺侮，恨不得也把她欺侮一顿，叫她哭一场。他想种种的方法，可一个都想不出。看样子他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可是为了消消自己的气，他假定一切都能够如愿以偿。他把自己想做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而他又爱上了他，根据这个他就造出一段荒唐的故事，结果他竟信以为真了。他为他害了相思病，他可是不理他， 他在他门前走过，他躲在窗帘后面偷偷地看他。他明明知道，却故意假痴假呆，同人家有说有笑，甚至为了增加他的苦闷，他出门到远地去了。他干了很大的事业，他从祖父的英雄故事中挑出几段做穿插。那时他可悲伤地病倒了，他的母亲那位骄傲的太太来哀求他，我可怜的女儿快死了，我求你，请你来吧。于是他去了，他躺在那儿，脸色苍白，瘦得不得了。他向他伸出手来，他说不上话，只顾捧着他的手，亲着哭着。于是他很慈悲，很温柔地望着他，嘱咐他保养身体，允许他爱他。故事编到这个地方，他为了延长自己的快意，便把那一段对话和动作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结果他睡了，心平气和地睡熟了。他睁眼醒来，已经天亮了，可是这一天的光辉没有昨天早晨那样轻快了，世界有过一点变化了。克里斯朵夫已经尝到了人间的不公道。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